中国艺术家华勇，他因为拍摄采访北京被驱赶的低端人口，目前正被警方四处的搜捕。他在推特上断断续续的发布了视频，人们也转发他的视频，关注着他的安危。华勇声明，他不要任何的捐助，也不会出国，他选择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东躲西藏，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来关注中国普遍恶化的人权状况。流经多方的联系都无法打通华勇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为您连线华勇的好友，目前在北京的季风先生，来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情况。季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啊。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现在各界都非常关注华勇的最新情况，您是否有掌握他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这段躲藏当局搜捕的过程里面，那么有许许多多帮助过他的一些朋友也受到了当局的搜查和有骚扰，您对这方面的状况有多少了解呢？
我是基本上是这半年来的见证者，我这从今年60到现在，我基本上都跟华勇在一起，断断续续。他只要回到宋庄，我们是住两隔壁，他住我隔壁，隔一个院墙，他租了一个小院，我租了一个小院，所以整个过程我比较了解。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后一天，警方找到我说要抓他，让华勇必须跟他们去自首，然后通过我联系到了华勇，后华勇呢最后就选择了逃离。迄今到现在快一个星期了，我跟他呢没有联系，因为我跟他不可能联系，联系得上他们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找到他，所以我呢就是很多人都来问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只能回答说对他的消息是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就说他平安，他一直处于逃亡。一个多月前我和华勇还有郭子文三人去了一趟泰国，10天来回，那个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要从泰国去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最后我和华勇都选择了回国，因为我和华勇都属于当局，在我是28年来从6次到现在都属于维稳对象，所以华勇的整个过程我比较清楚，我可以向观众朋友们、关心他的朋友们可以做部分的讲述。
是。那么季风先生，我们也知道华勇这次在北京啊，他所拍摄的这相当多的这些所谓当局所称的低端人口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与注意，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华勇他拍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也让各界对这样的事件有更多的认识，同样也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可以说是艺术家，您对华勇的这番做法有什么样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认识的华勇会做的事情？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已经抱定了这种信心，要做点事儿，做点说真话，说人话，因为他已经对现状强烈的不满，有时候他自以为堂吉诃德，要与风车战斗，有时候他也很脆弱，也会流几滴泪，因为是活生生的人。今年的18大期间，他被非法拘禁了13天，而且我在隔壁。先是他那里，他后来就不给他饭吃，他于是就爬房顶，从房顶上跑到我家来吃饭，后来连我家门口也上了岗，所以前后10几天，后来19大结束了也没放他，他就报了警，报了110，通州区公安局110，4天没有出警，他又去检察院反映，检察院也告诉他这个事只能找公安局，他又去了4公安局和公安部，最后去了国家信访办，然后他把所有的程序走完了以后，正在这时候，那个北京的强拆新店村那个事儿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然后他就跑到现场，边吃饭，他在现场跟几个摄影师一起去的，是村民们，把他引到里面去，保护他到里面去的。当天晚上回来边吃饭，他就边编辑，他一晚上没睡觉。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上吃饭都在我那里，因为他连续去了3次，把这些珍贵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加班加点的发出来了，因为发出来以后境外的媒体和国内到处都在转发，本来警方是驱离他离开北京，已经告诉他了，说给他付车费让他滚出宋庄，滚出北京，基本上他都在打包了很多该送的东西，包括他有些多余的东西都搬到了我家， 也搬到别的朋友家，正在收拾的时候，心愿跟着就出了。这事出了以后，他就去了现场，而且做了大家都看到的那些事情。
是。
于是警方就改变了主意，就要抓他了。
嗯哼。
在这样的前提下，于是华勇开始逃亡了。逃亡到今天呢，我也只能从断断续续的网上看到他的消息，但是消息是真是假，我也无法核实。
嗯哼。
因为我跟他的所有的行为，警方要找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包括他十九大期间，包括这一次去新店村，包括这次要抓他，警方第一个找的是我。
嗯哼，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在十九大的期间呢，这个他也被非法拘禁了，在家里拘禁了几天呢、啊？那么过去我们知道
13天，
对。所以您刚刚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所面临的过去他几年，您和他都一直是被当局所监控、被驱赶。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遭遇，甚至我们也知道呢，他华勇也曾经被当局劳教过。能不能介绍一下他在过去还做过了哪些事情呢？
哦，这个是这样的。
对，
他呢是艺术家，但在2012年的时候，6月4日那天，他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的满脸打出血了以后，在脑门上写上60两个字。就因为这事，他被劳教了1年0-3个月。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又在2014年吧，应该是具体时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到了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然后约了12个人去，然后想用10000块钱租一条船，把那条船沉了，沉入南湖底。在7月1日那天，所以这个行为呢，他又被拘留了45天。今年的6月份，他也被非法拘禁了5天6天。我被旅游了，我们俩隔壁，我出去了，到了白洋淀，他被反锁到房间里面，反锁了5-6天，啊。就是他一切的，他是个艺术家，当局呢就认为他可能是这个事儿了，就是触动了当局的底线。
嗯哼。
所以就要驱离他离开宋庄。
嗯哼。
他在劳教期间呢，当局就把他那些画呢，把他从工作室里面给他扔到了一个库房里面，然后呢，他后来就今年4月份嘛，他去理他那些画的时候，很多画已经失踪了，就不见了。
嗯哼。
被当。他的上千张、几百上千张的那个速写素描作品，被当搬运工当垃圾纸扔了。
嗯，
所以今年的4月份，他搬到了我的隔壁。
嗯，季风先生。
啊，接下来
是我们知道这个华勇，我们知道他自己还有个小女儿。那么他刚刚我们在新闻的一开始也介绍了，他说他不接受捐助，也不会出国这样的一个声明。跟我们谈谈，您可以想象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他的家人，他们对于这个华勇的这些做法，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理解的呢？
我今天为什么发他女儿了？是我可能把日期记错了，应该是18号。我本来是在他女儿生日那天要买点礼物送给他女儿的。他一提他女儿就会流泪，甚至为了他女儿，然后我们在曼谷机场我还跟他吵了一架。因为他说，季风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软弱了？我说我不是这意思，因为人都软弱一点，别人抓住你的软肋，会把你往死里整。我不是说你软弱，所以有时候他虽然是很勇敢，但有时候他是有脆弱的一面。像他这样的那个逃亡，他逃亡之前就告诉过我的，所以说他说最放心不下就是他女儿。而且现在我可以那些帮助他，以后哪一天他被抓了以后。能够帮助他的律师们，他写了很多份那个委托书在我手上。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说我就全权委托你了，你愿意怎么填怎么填。那我就老担心他呢，他是个艺术家，他其实没有当局所想象那么可怕，他只是需要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更多的属于从艺术的角度去争取他那点可怜的人权，但这点他都能很难争得到。所以这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担心他的。他的这次逃亡，他是没有带着希望的，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落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季风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